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厄巴底亚书，主题是国度必归于耶和华。厄巴底亚书是十二小先知书中的第四卷书。厄巴底亚书是旧约中最短的一卷，只有一章二十一节。这些先知书的信息都是跟被掳有关系的，有的是在被掳之前讲的，警告百姓会被掳，有些是在被掳期间讲的，用来安慰百姓，有的是在被掳归回后讲的，目的是帮助他们重新定居在自己的土地上。所有的先知书看起来都跟被掳到巴比伦的悲剧有关系，上帝的子民失去了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土地，而且被掳为奴，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今天我们要看的厄巴底亚书是写在被掳之前，全书是在预言以东将受神的审罚以及犹大的复兴。通常先知书的特色就是会先介绍是哪位先知得到了上帝的启示来传讲神的信息。在厄巴底亚书的第一节那里提到了先知的名字叫做厄巴底亚，但是只有名字，却没有介绍厄巴底亚的身世跟背景。厄巴底亚侍奉的时间不能够确定，很可能是在主前840年左右，在犹大王约兰的时代。厄巴底亚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个名字非常的贴切，因为耶和华的仆人并没有介绍自己的任何的背景，只是宣告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但是从今天的历史来看，厄巴底亚对以东的预言已经全部应验了，证明他是一位真正的先知。神借着厄巴底亚宣告以东的命运，事实上是神对他自己的百姓在说话，也是向抵挡神的万国来说话，宣告神是历史的主人。在这卷书的后半段，我们看到神祝福和审判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怎样对待上帝的子民，就等于怎样对待上帝。上帝是根据各国对待他子民的态度来审判，上帝最看重的是我们怎样对待他的子民。在旧约时代指的是以色列民，在今天也包含了教会。在厄巴底亚书中的信息，从谴责说到了报应，从审判说到了救赎，从管教说到恢复，最后宣告国度必归于耶和华。在我们看这章经文之前，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以东人的由来和为何神这么严厉地审判他们。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裔，以扫就是雅各的那个双胞胎哥哥。以东人住在犹大的东南方，死海的南方，位于今日的约旦的南部，在那个地方有充足的雨水，农业和贸易都非常的发达。他的城市可借山上的要塞得到保护，军事上的防御相当的牢固。在厄巴底亚写这本书之前，以东常与其他的国家攻打犹大。虽然以东是以色列人的血缘兄弟，但是当时以东却是犹大的心腹大患，因为当别的国家打犹大的时候，以东必定会加入帮忙其他的国家。照理兄弟有难，应该要义不容辞去帮忙，但是以东却是幸灾乐祸，并且还趁火打劫，劫掠以色列的边境。以东与以色列冲突的历史久远，以东在所罗门王期间就开始反叛了，在犹大约兰王的期间就独立了，与犹大的冲突一直延续到阿摩斯的时代。厄巴底亚发出审判以东的预言以后，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掠夺他的子民。在历代志下28章的17节可以看到，主前586年耶路撒冷沦陷之后，以东幸灾乐祸，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在阿摩斯书的一章十一节那里讲说，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 在新约时代屠杀伯利恒婴孩的大希律，杀死使徒雅各的小希律，和审问保罗的雅基伯，都是以东人的后裔，以土买人。在民数记20章14到21节有一段记载着以色列人和以东人之间的冲突的原因，那就是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民族出埃及入旷野，在加底斯的地方派使者去向以东人询问可否借用他们的国境，他们要借道前进到上帝赏赐给他们的迦南地，但是以东王拒绝了他们通过以东的国境，不但如此，还派出精锐的大军来攻击以色列人，逼得以色列人必须要绕过以东的国境，转向另外一条路离开，以免被以东人攻击受到伤害。但这个事件却成为后来两族之间冲突的因素之一。在圣经中有不少先知的文献也都曾经提过上帝要对以东人发出惩罚的预言，像是在耶利米书的49章、以赛亚书的34章、以西结书的25章、阿摩斯书的1章、约珥书的4章、马拉基书的1章。在所有提到这些关于以东受到上帝惩罚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以东对犹大人的态度。以东人没有把犹大的人民当作是自己的同胞，反而是加以残害。上帝最看重的是我们怎么样对待他的子民，这一点就是上帝发怒谴责以东的主要原因。以东人另一点让神不喜悦的地方，就是他们的骄傲自大。由于以东所处的地理环境易守难攻，再加上以东人聪明又富足，他们就逐渐地变成了狂傲自欺。但是就如箴言16章18节那边讲的，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当人自以为自己最稳妥、最富足、最聪明的时候，往往就是败坏和跌倒的开始。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基本上分为3个段落。第一节是全书的序言，提到的本书的作者、预言的来源和对象，也讲到以东受列国群起的攻击是出于神的旨意。第二节到第14节的大意是预言以东将受到神的惩罚。第二节到第4节说到神责备以东，并且要施行惩罚。以东自以为居于险要的地带，骄傲自恃，但当神的刑罚临到的时候，必被外敌给攻陷了。5到6节就是在讲说，以东虽然隐藏私密，但要被搜寻出来，完全的被剿灭。窃贼或是强盗只会把贵重的物品拿走，摘葡萄的也会剩留一些果子，但是当仇敌来到以东境内的时候，必要把它给抢掠一空，不留一物。7到9节说到以东有着属地的智慧，但反而被人算计欺负，将会被出卖，不能够自救。10到11节说到以东受惩罚的原因，神用8个不当在12、13、14节那里谴责以东人在耶路撒冷遭掳掠的时候，不但不施以援手，反而施行强暴，从袖手旁观、幸灾乐祸演变成趁火打劫、赶尽杀绝。15到21节是在预言将来耶和华的日子。15到16节说到神要审判列国。17节到21节说到犹大复兴和弥赛亚国度的建立。神百姓受管教是暂时的，管教的目的是要恢复。耶和华的日子不但是神降罚万国的日子，也是神恢复百姓的日子。虽然雅各家、约瑟家将要与以扫家一同的受审，但是神的百姓将被恢复到祭司国度的地位，使那山也必成圣。以色列人将要取得原有的产业，并且要向外扩张。上帝要重新在耶路撒冷掌王权。 当耶路撒冷沦陷后，先知的预言让那些无力对仇敌报仇以追求公义又没有复兴希望的犹太人带来了相当大的一个安慰。前面我们都是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去了解这卷厄巴迪亚书，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知道神在这个圣经中最短的书卷要告诉我们什么。就好像在哥林多前书的10:11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警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有两座山，一个是代表选民的锡安山，另外一个是代表着世人的以扫山。我们来用这两座山来做个比较。锡安山比较以扫山，就好像是属神的选民比较属肉体的世人一样。从这个观点我们来看，以扫是属肉体的人，就如创世纪25:32那里记载的，他的后裔以东人是属肉体生命的典型，也就是以扫山的代表。他们目中无人，自以为可以高飞，但神必从那里拉里下来，使他们在列国中成为最小的，被人大大的藐视。今天属肉体的世人也是自以为聪明，不知道自己在地上所依赖的都会成为捆绑自己的网罗，结果聪明反而被聪明误，反而心里毫无聪明。属肉体的以东人代表抵挡神的万国，世人所看重的任何的人事物，最终都会向以东所依赖的宝物、智慧、勇士和盟友，这些所倚靠的坚固的堡垒就会突然的土崩瓦解，一夕之间全然消失。以东人目中无神，也不尊重神的百姓，兄弟雅各遭灾的时候，他们就因此欢乐，完全站到仇敌的那一边上。我们今天看到世人也是这个样子来逼迫信徒的，从个人的灵命来说，也就是我们里面属肉体的生命对属灵生命的对抗和逼迫。接下来是我们应用默想的时间。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看到以东人骄傲于地理环境的坚固、聪明、财富和强大的盟友，其实跟我们现今的世界并没有什么两样。现今的世人看重金钱、智慧、名声和地位，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到处找人帮忙，希望能够靠着这些的人际关系能够帮忙他来解决问题。甚至基督徒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而从来不去想要去倚靠神。或许在短暂的时间这些可以成功，就好像是以东人骄傲他们所成就的，但是神的审判就快快来到他们身上。现今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也要记得，在他们遭遇这些事的时候都要作为警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现在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想一下，在我们里面是不是也有以扫山的性情，像是骄傲、自义，宁愿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也不愿意来求告神。真是求圣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将这一卷厄巴迪亚书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依靠肉体不可能得着你的喜悦。圣灵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过一个脱离依靠肉体的生活，让我们凡事都能够学习交托和顺服，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主啊，我们这里面真是充满了一切不好的东西。主啊，我们也常常觉得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力量去做些什么，但是主啊，我们就好像远离了你。主，我们靠我们自己力量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远离你。主啊，真是叫圣灵来提醒我们， 在我们里面一切都不过是暂时的。主，若是不是你自己的怜悯，主，若不是你自己的带领，主，我们没有办法往前走任何一步。主，我就求你今天来帮助孩子们，使我们在你面前，主，重新来回转向你。主，让我们重新来认识那帮助我们的是谁。主啊，让我们重新知道，主啊，在我们前面的道路唯有你的指引，我们才能够往前走。谢谢你，主，因为知道你就是那帮助我们的神，你就是那位要引导我们生命的主。谢谢你，主。孩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愿神祝福大家。